马太福音27章，我们上次停在了第32节啊。我们上次讲完32节之后呢，我们跳到了路加福音的一段，我们今天会从那一段开始把它讲完，然后我们再回到33节。我们今天结构是这样，那我们先可以先看到，我们是从32节和33节中间插进去的，因为那个时间顺序呢，这里省略了那个故事，就是路加的23章的27节，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7章的32节到33节中间呢，还发生了一段故事。这段故事马太福音没有记述，它是在路加福音的23章27节记述的啊。因为这段故事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分享。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你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学习您话语的时间。我们盼望您能把十字架的奥秘解开给我们听，让我们真知道这不单关乎我们的救恩您更隐藏了那极深的爱，那极深的属灵真理在这当中。求您借着您的圣灵今天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这真理，也愿意顺服这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那我们看一下27节到31节哈。那27节和31节发生的时间地点呢，是在主耶稣已经经历了这个被鞭打，然后被审判、被羞辱，然后呢从比拉多的院要走到各个他山上这么一段过程，时间上是这么一段的过程，是在早晨9点以前啊。我们上一次特别的把时间拿出来讲了啊，就是审判发生在早晨6点到9点，那9点到下午的3点是钉十字架的时间，那9点到12点的天是亮的，12点到下午3点的天是暗的，下午3点呢主就走了啊，就把灵魂交给了父啊。时间顺序是这样，所以这个时间呢是在上午9点以前，已经在往各个他山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古利奈人西门。那西门呢替主扛的十字架啊，所以这时候的时间上是9点以前，主在干什么？主在自己走。边上呢，古利奈人西门在替他扛这个十字架啊。我们都知道西门的人生呢就此发生了改变。那西门就代表一种人呢是被勉强到主那里去的，我们上次特别分享了这么一点。我们很多人是因着自己的需要来的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主的讲的一个故事呢，讲那个王的筵席，他请的谁呢？会请的这个犹太人。那他可能会说呢我要有5对牛，我刚买了，我要去试一下，我要娶了妻啊，然后我要这个买了一块田，我要去试一下。那这些人他都不来，那主告诉仆人说什么？你去路口去找那瞎眼的瘸腿的来。所以瞎眼的瘸腿的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今天一切有自己需要的到主那里去的，我们就是瞎眼的瘸腿。但主后来说那还不够，因为还有位置，他就告诉仆人说你去路上勉强人进来。勉强人进来呢，就是我上次解了，就是我们我的人生道路突然之间被改变了啊！就我并不是想要去到主那去的啊，我在做我的生意，我在做我自己目标里要做的事情啊。可能有些弟兄他是因着要送太太来教会被勉强进来的，听着听着他就信了啊，就这就叫勉强进来。可能你自己有自己的人生路在走啊，冷不丁呢被抓去替主扛了一次十字架，这就是古利奈人西门。那他的人生道路从此发生改变了。所以我们也查到了罗马书里最后啊，那西门的儿子和他的太太都在保罗的书信里有提到啊，那就他和他的一家就必得救啊。所以西门得救了，他和他的一家也都得救，很美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继续往下，那27节到31节呢，我们顺序读一下，一人一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众有好些妇女，妇女们，对，路加的23章的27节到31节啊，路加的二十三章，对对对，因为我们马太的那个故事中间是没有的啊， 对，我们要到陆家来把这个故事补起来，否则我们不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啊。对，因为所有福音书里马太是时间顺序的，别的福音书并不是时间顺序的，它是跳的啊，所以马太是时间顺序。为什么我们查马太的时候，我们要从这里依着马太，然后再从其他福音书里往里加啊，这样就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它发生的时间点是什么，就帮助我们理解了啊。所以这个二十七节啊，路加福音的23章的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
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
这些事既行在有滋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好，我们停在这，很短的几段话啊。那之后呢，32节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就到哥哥他去了啊，就可以接到马太的那个27章的那个部分。这一段的话呢，信息量其实非常大哈，因为一开始这些妇女在哭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就像我们看见主耶稣，我们常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会看一些电影啊，主耶稣受难的电影，然后我们也会读这些主耶稣受难的细节，我们第一反应呢，我们会掉眼泪，对不对？我们第一反应他是个好人，然后我们会为他哀哭。当你看见主的回应的时候，你就会很诧异，主居然说你不要为我哭。这个是对我们今天啊，会怎么认识十字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当我们带着情感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真的为你的遭遇感到哀伤的时候呢，这不是主要我们面对十字架应有的态度。这就是这段话首先告诉我们的点，他不要我们情感上为他所受的难呢去感到哀伤因为首先这是他愿意的，其次呢，这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在罪里面未来要付的代价去哀伤。就是我们并不是一个因着我可怜他是个好人，他做了那么好的事，居然还被人杀了，然后我可怜他。若是这么样呢，我没有办法去认识到我需要十字架这个点，因为我是那个罪人，我是那个应该死的人。如果我把耶稣看作我可怜的对象呢，其实我在里面并没有得着什么。大家想一想，我在路边看到一个乞丐特别可怜的时候，我也会动怜悯心。所以耶稣十字架不是让我们去怜悯的，这是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们不是去怜悯十字架上的主。我们今天会觉得，哎呀，一个中国也会有很多值得怜悯的人啊。那做过好事，最后在人眼里没有遭好报的，我们也会去怜悯他。十字架不是这样的，耶稣上十字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所以他会说这个话呢，我们乍一听好像有一点严厉。他说：“你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所以我们要解一下为什么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这里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呢，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40年之后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死了，而且死得很惨啊，就是要吃婴孩的，要吃人的，因为围城围了一年。所以耶稣在讲未来对犹太人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其次呢，他在讲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他不单单在讲犹太人，我怎么知道呢？31节，他说：“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怎么办呢？”谁是有汁水的树？犹太人。犹太人今天再悖逆，至少他还相信独一的真神耶和华。阿门。我们今天拒绝基督的，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菩萨。 我相信钱，我连这一点汁水都没有的。有汁水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整个福音书里耶稣只行过一次咒诅，他所有的神迹里都是祝福的。耶稣也从来不会跟人去咒骂他的，他唯独讲过一次咒诅的话，大家都记得是什么吗？就咒诅无花果树，对不对？无花果树，那棵无花果树没有结无花果，但它还有汁水啊，对不对？这棵树是有汁水的，主在咒诅它，咒诅它说什么？不结果，最终就一定会枯干。所以有汁水的树是枯干的前奏，但它没有果子。枯干的树什么？它连生命都没有。所以一棵没有果子的树呢，它还可能主怎么样？我掘开土，浇上粪，明年再来嘛。所以这样的一个话语啊，它一直指向了什么呢？一直指向了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从公元70年啊，耶路撒冷被毁开始到现在呢，这个审判其实就一直在继续。什么样的审判呢？就是从有汁水的树开始，一直到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的人，我们都必然要经历神的审判。因为我们本是罪人，所以在这么一段话里，耶稣把一个什么样的神学告诉了我们呢？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接受十字架赦罪的恩典，这十字架才对我有意义，否则这个十字架对我没有意义。我去哭不是为了他哭，得为我自己哭，因为我只有哭了，我才知道我需要这救恩呢，否则我为什么会哭呢？对吧？我为耶稣哭，我为一个乞丐哭，是因为我感到怜悯，我觉得他很可怜。今天我会看很多的影视作品，我看完以后呢，呀，这个人真可怜呐！这因为影视作品经常会突出人世的苦难，然后我看完以后我也会流泪，但这个泪流了没有意义，因为这些的苦难，他并没有把我带到一个程度，说主啊，其实我需要救恩，因为我的罪也必然会带来这个苦难。我们读一切的作品，其实都是把它放在实验台上，把它放在一个观察台上。用我们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吃瓜群众，就是我是在吃瓜看他的。所以呢，即便我吃瓜吃得比较入戏，我掉了眼泪，主说呢，你不要掉眼泪，这个眼泪对你没有用，你要为自己掉眼泪。因为你为自己掉眼泪的时候，你就不会吃瓜了。你要好好想一想，我要什么？我到底要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究竟给了我什么？这个是耶稣讲这段话的意义。所以他在这段话里讲了十字架救赎的真理，也讲了拒绝之后审判的真理。这审判的真理如此之真实，他从公元70年那次就一直预言到了他再来。所以他讲了有汁水的树和枯干的树，但是这两个呢结局都是一样的可怕。可怕在哪呢？就是29节和30节讲的，他说恨不得呢我们不生孩子，我没孩子是好的。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讲过，到时候说是奶孩子的有祸了，是不是？他说你要就祈求神，那你要遇见那个时候不是冬天，就审判来的时候，我们都巴不得啊，我们身边没有亲人，因为我没办法照顾他。还有什么呢？巴不得那个山倒在我身上，倒在我身上我就看不见那恐怖的情形。如果你若愿意，你可以去读启示录啊，你可以去读这个神的预言在末世，你就知道那七晚也好啊，七号也好啊，你读完你就知道这两样也是一模一样的。就跟当时以色列在公元70年经历提多将军围城的时候结局是一样的。所以你会看见呢，神的作为哈，非常非常的公义的。闪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他们是最先经历这一切的。经历什么呢？神来了，他们选择拒绝了，审判临到他们身上，经历了2000年，他们慢慢 开始进到一个新的要悔改的状态，要全家悔改的状态。我们呢，神来了，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糊涂的，然后慢慢慢慢呢，我们开始听到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开始做选择，一切选择接受的，其实就像彼得、约翰他们一样，一切选择拒绝的，就跟该亚法是一样的。所以无非是以色列人、该亚法和比拉多带领末世的所有人一起来定死耶稣的。大家要知道，今天如果你听到耶稣的名，你拒绝他，就等于把他定死。所以定死耶稣不单单是就那么几个人的，所有今天选择拒绝的就都定死他。所以这样的一个作为呢，就把世界的人分成了两部分，有了耶稣的名而相信的就进了方舟，有了耶稣的名而拒绝了就审判了自己。所以恩典和审判是同时做成的，大家注意到了吗？我就用方舟来举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为什么叫恩典和审判是同时做成的。方舟没有做成之前，神要审判人，人会跟神说，那因为我父亲犯了罪啊，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就像今天我们常说的，那你最后审判我的时候，那我也没有办法，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儿子的牙，谁让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呢？我一出生，因为我有个地上有罪了的父亲，所以我就是罪人了。基督没有做成之前，恩典没有做成，对不对？基督没有做成之前，审判也没有做成，方舟没有做成之前，恩典没有做成，方舟没有做成之前，审判也没有做成，方舟做好了，我选择不进去，怪谁啊？怪我自己了。阿门。方舟做成了，恩典做成了，审判也做成了。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讲如此严厉审判话的原因，因为他就快把恩典做完了。做完了以后，他就希望每一个人自己去思想自己当负的责任。因为我们本来被造就应该向造物主负责的，我们因着亚当罪，我们可以找一点理由说，哎呀，我是父亲吃了酸葡萄，我的牙酸倒了。现在神说什么？好，我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回到亚当的状态，你们再选一次。阿们。每个人都再选一次，我得救了不等于我太太得救了，不等于我女儿得救了，不等于我父母得救了，我父亲得救了不等于我得救了。每个人为自己的生命再选一次，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你们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自己再去选一遍。这时候你就不能说，哎，我这生来有罪性的呀。因为我们都能观察到孩子呢，要去教他做好事是要教的，教他做坏事不用教的，撒谎不用教，要教他不撒谎。所以呢，我们从来都知道呢，我们生来就是有罪性的，这符合我们一切的观测这个小孩子跟其他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不是他把坏孩子变好了，一定是他最后被坏孩子带坏了，这是100%的。你只要给他足够时间，就比方说呢，他一帮孩子在一起抽大麻，你只要敢把这个孩子放在那群孩子里面，一定不是抽大麻的孩子最后都去做好事了，就去帮老师搬凳子，没有的，一定这个你送去这个孩子变抽大麻了。罪，他必然带来审判的结果，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恩典他没有做完的时候，我们人还可以狡辩。因为我可以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大家都记得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啊，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然后神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亚当怎么说的？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啊。他一句话呢，得罪了两个人，指责了两个人，谁呀？神和女人。 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你也有责任，女人也有责任，我呢挺无辜的，我没有什么责任。然后你再问到夏娃的时候说什么，蛇给我吃的，他不能赖亚当嘛，对吧，蛇给我吃的。所以我们犯了，我们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太看自己的。我们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责任都是别人的，功劳都是我的，这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夫妻之间是这样啊，这个同事之间是这样，甚至一家人都是这样，有问题了都是找别人责任。那现在神呢，把基督做成了，责任就推不掉了，这下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基督就像方舟，就像陶城，你若选择进去，你就得救了。而且这样的选择如此之公平，跟你的健康没有关系，跟你的财产没有关系，跟你世上有多少亲人没有关系，有多少名誉没有关系，甚至有没有残疾都没有关系。我是个像利克胡哲这样的人，我可不可以相信神呢？我可以啊，我里面做个决定就好了。但他可没有手没有脚哦，他跟李嘉诚没法比哦，那怎么办？如果在人看来他是没有办法做到宗教告诉他的一切的，你去修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他都做不到，他是残疾人。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别公平的位置上，每个人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当你听到基督的名，你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你接受他，你就进了方舟了。所以神在这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要去想的。所以最后呢，这段话我要告诉大家呢，当我们看见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上帝在这里用最短的篇幅讲了一篇道，他把人从对他的怜悯目光转向了对自己罪的哀哭。我再说一遍啊，他把人里面的心从对耶稣的怜悯转向了对自己罪的哀哭。为什么要这样呢？人若不对自己的罪哀哭，他就不会需要救恩，不需要救恩他就没有办法接受救恩。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逻辑。我不承认自己是个病人，你医生来找我干什么呢？我不承认我是个快要溺水的人，你丢了救生圈给我干啥？我说我在玩呢，我还觉得你挺奇怪的。所以对罪的忧伤痛悔的心是得着基督的一个起点。这个不等于你一定会得着基督，但是呢，你若没有这忧伤痛悔的心，你一定得不着基督，就是这样的，不可能的。你说我的罪其实挺好的，我没有罪啊，但是我如果信个耶稣，他能让我身体更好一点，能让我钱财更多一点，我也可以信耶稣的。但你信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讲的那种人啊，说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必要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这就是宗教了，就是我们不是因着我需要救恩，我接受救恩进到主里去，我怎么跟他有关系呢？因为他做成的这样东西我都不要，他造万物没有付上代价，生命的代价，他做其他一切事情都没有付上生命代价，唯独他救我的罪，把我从罪中救出来，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我却唯独把这样礼物踢到门外去，你觉得我跟他会有关系吗？不可能的。所以一样的道理在这儿，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主面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心呢，是一定起始点，你绕不开去的。然后到后面呢，他说你若不是这样的，其实就这个意思呢，这些事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他说你若不是这样，你在审判来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接受恩典就接受了审判。 羊的血没有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这家长子的血就自己要付上审判的代价。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哈。我们回到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27，马太福音的27:33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啊。这一节呢我们单独解一下，很快。那32节和33节之间的故事我们讲完了啊。的32节和33节中间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刚才解的这几节记载在路加福音的故事。那33节呢，他们就走了，继续往前走，走到哪了？走到了骷髅地。各个他呢是个音译，骷髅地呢是意译啊，两个词是一个意思啊。所以各个他的意思就是骷髅地，就是 skeleton， 就是骨架啊，就是骨架的意思。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叫骷髅呢？我们知道圣经里哈、有很著名的两座山，非常著名啊。那使徒在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啊，这两座山，一座呢叫西乃山，一座呢叫锡安山，就是哥哥他山。这两座山呢，一座代表旧约啊，一座代表新约，一座代表律法，一座代表恩典。那一座呢是代表神的律法下无怜悯的审判，那一座呢代表神恩典里赦免赦罪的爱。所以这个你从这两条线看过来呢，你就会看见很有意思的是，西乃山，你想到西乃山，想到出埃及记里面西乃山颁律法的时候，你脑子里特别鲜明的一个形象是什么？会让你想起什么东西？会让你想起火，对不对？会让你想起地震，对不对？会让你想起一切让以色列人惧怕的东西。因为当天颁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说：“求你，他跟摩西说啊，求你让神跟你说话，不要跟我们说话。”啊，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场景。山上像烧窑一样，圣经的原文是烧窑。所以出埃及记有个很鲜明的形象，神是烈火啊。我们都知道呢，新约呢，神是爱，很鲜明的形象。虽然旧约神也是爱，但这个爱的形象你是要读才能读出来的啊。然后呢，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各个他山上他表达爱的方式呢，是他要去一个地方叫骷髅地，骷髅代表死。这个死是从哪来的呢？这个死就是从西乃山审判过来的。如果我今天来到神的西乃山面前，我面对这圣洁的律法，你觉得我能站立得住吗？我一定站立不住，人人都是罪人，一个义人都没有。我要站立不住，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意味着呢，我必然要经历死，骷髅地就是死了。神就借着骷髅地告诉我们，他必然要经过死亡，经过复活，才能把我们带出来。律法下死亡的审判是个必然结果，神没有更改他的律，是没有。神是通过复活，通过创造，来把我们从罪的后果里带出来。这告诉我们，今天呢，如果宗教告诉你你能改良，我可以慢慢把你变成一个好人，你要把说这话的人踢到垃圾桶里去，他在胡说八道。没有人能够通过改良被神接纳，因为神自己也去了骷髅地。阿们。难不成你比神还厉害？如果耶稣基督要通过骷髅地复活才能救我，我是孔子孟子，我可以靠着自己做到被神悦纳？不可能的。那只有一种解释，我把自己当神，对不对？标准我来定就可以了，对吧？除非我不相信神，我觉得没有一个造物主，那我觉得标准是 ABCDE， 那孔子孟子可以的， 他是人的标准里真的厉害的，做得很好的。但问题又来了，如果这个标准靠谱，为什么他们死了呢？为什么这个标准靠谱，释迦牟尼也死了呢？穆罕默德也死了呢？地上一切的义人都死了呢？这个标准不靠谱的。我没有办法相信人的标准，因为地上没有人复活了。所以神在这告诉我们，骷髅地是经历死亡必经的过程，是得着最后复活之后神赦罪恩典必经的过程。所以你千万不要想绕路走，走一个不经过骷髅地的这个救赎之路是没有的。好，对神是这样，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呢？你就理解神说的那句话了。他对着门徒们说什么？你们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他在几个地方讲了，有一个地方他还特别加了一条，叫天天，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那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十字架代表死嘛，我死了我才能得着主。所以我们今天得不着主的不在乎主，都在乎自己，在乎自己不肯死，就是个原因了。马上我们要讲下面一节啊，是我们今天最重点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花后面剩下的时间，我们会解34节。我们不肯跟着主上十字架，我们就不可能得着主最最宝贵的，他在十字架上显明的最深的恩典。首先是赦罪的恩典，其次是借着十字架显明的关于苦难，关于我们人在地上肉体的罪性，这一切的真理啊，其实都隐藏在这。所以骷髅地啊，它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一个必选项，就像西乃山的烈火不是一个可选项一样。当你想到公义，你就必须会想到西乃山的烈火。如果公义不是靠烈火来维持的，公义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公义的神，他要彰显他的公义，一定是在他的能力里彰显的。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敢信靠他呢？如果一个打人的人，随便无故打人的人，神都不能制裁他，那这个神我也不用相信。所以西乃山显明的神，其实就像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山要倒下来的那个神是一样的，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也是有些经文为什么大家读着会非常感觉这个难咽呢，或者非常胆战心惊啊。比如说希伯来书讲落在永生神手里是何等的可怕啊！这个经文大家读过没有？他在讲一个审判主的意思，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没有得着恩典的时候落在一个无怜悯的主手里，无怜悯的审判主手里，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审判主的形象一定是无怜悯的，因为公义的审判一定是无怜悯的。但是呢，恩典把那舍己的爱显明的恩典却是必须通过骷髅地和哥哥塔山的，这是我们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啊。我们不要去找其他的洁净啊！我们再往后看34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这一节非常非常重要。我先字面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啊？苦胆调和的酒就是麻醉剂，类似今天的止痛针、止痛药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但当时呢，因为十字架的刑罚过于残酷，所以即便是行刑者也出于人道的怜悯，会给受刑的人呢吃一点点像安慰剂，像鸦片汁一样啊，就使他呢略微的缓解啊。为什么讲叫略微的缓解呢？因为他做不到很深的缓解。大家想一想啊，苦胆和酒它本身就不是化学的，所以它做不到高浓度。其次呢，他是喝的， 它不是注射的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去战场看战争片啊，你看那个战地的医生，一炸伤了的人都什么，直接来一针什么吗啡，对不对？直接来一针吗啡，杜冷丁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止痛针呢、啊，对不对？如果你去看过医院动手术的病人，你都知道那个护士会问病人，你描述一下这个痛的级别从零到十，你描述一下，对不对？然后他会根据这个你的描述来给你打针的，针是直接打到血里去的，水是喝到哪里去的？胃里去的。所以如果我们说啊，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痛啊，是零到一百的话，不是零到十啊，零到十都谈不上啊，那个是非常痛的。那这个苦胆调和的酒呢，大概也就缓和个从一百降到五吧，啊，降到九十五吧，缓和个五，我觉得也就最多了，也就这样。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你很难想象，这个行刑的那个罗马兵丁会给他们去搞一点高浓度的这个杜冷丁来使这些囚犯啊最后受苦少一点，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解释那么清楚，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呢只是边际的。什么叫边际？就是非常有限的缓解在十字架上人的疼痛，就达到这么个作用。耶稣的反应呢，他拒绝。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呢，这是他选择苦难的表示，这点非常重要，这是他选择苦难的表示。为什么叫选择苦难呢？我来这么问大家，我反过来想，假设圣经不记载这一段，大家觉得救恩能不能做成啊？可以做成的，对不对？不但可以做成，而且做成到我觉得不会有任何人会挑战，因为这不是耶稣请求来的，对吧？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标准动作。就当天不是定死耶稣，定死巴拉巴，巴拉巴会不会喝啊？他肯定会喝啊，我们在座的谁都会喝，因为这是一个罗马兵丁行刑的标准动作。所以耶稣在这他可以喝，然后假设他也喝了，我说假设这件事情没有记述在圣经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耶稣救恩做成了，这个救恩可不可以接受啊？一样的可以接受。那耶稣为什么要拒绝？不过就缓解5%而已嘛，为什么他要拒绝？如果当天有个医生上去给他打十针吗啡，他说我要拒绝，因为这样的话我的疼痛从100就降到了5了，降到10了，那我没办法，我没办法理解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前3个小时是为地上人的苦难来受刑的，后3个小时是为我们灵里的罪来受刑的，我们今天解不到，我们到后面会讲到。所以前3个小时的时候，他会在很多的事上跟我们地上的人会有连结的。比方说今天你说，主啊，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少的羞辱，我都没有办法跟人讲。主说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当时也是受羞辱的。你说主啊，你不知道我有多痛，我这个手术多痛啊。主说我知道，因为我那个更痛。所以主呢，他是要在十字架上经历这一切。我们在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全世界人都不理解我，就他理解，因为他经历了。所以呢，他如果把这个因着一针吗啡把这个疼痛度降到5，那是有问题的。降到95为什么不可以？没那么大区别。如果有那么大区别，那两个强盗就用在中国话来就可以开始嘚瑟了，是吧？他不可能能让他舒服起来。但就这么一点苦胆调和的酒而已嘛，一点点，其实就是让你稍微稍微舒服一点。主也是拒绝的，所以我们等会儿来看哈、啊，等会儿来细看主的在这里讲想表达的意思。我们先看，主有几次他要表达他的愿意。那我们先看主的心，他愿意的心。所以他选择苦难呢，首先是表达他愿意， 主并不是第一次这么表达的。我们再往前翻哈，在马太的26章的53节，马太26章53节说呢，这是彼得啊，彼得在干什么呢？彼得拿把刀把人的耳朵砍掉了，耶稣呢上去把耳朵医好了，然后跟彼得说呢，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就讲了这段话。这段话说什么呢？他说你想我，你是指谁呢？就彼得，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主在这哈，同样的表达了他的愿意，因为他可以找12营的天使过来救他，对吧？而且12营我们都解过，这个营就是 legion 啊， legion 就是一个军团，其实是当时罗马部队呢最大的数量单位啊，就在上面没有了，12又是一个完全数，所以12营12的完全加最大的军队的数量单位就代表呢无限的，神可以差无限的天使过来，随时可以来，而且天使是特别愿意来。那一个天使如果在旧约一晚上就能杀185000人，那无限的天使地上全灭了都是轻轻松松的。所以他的意思呢，只要他开口，神就会差。那他没有开口啊，这就是表明他愿意了。那时候呢，你还可以说他愿意是因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好，我要问大家，经上有没有预言神不喝苦胆调和的酒啊？我不知道，因为讲过苦胆啊，但是真的没有指向这么一个细节，真的没有。讲过很多次苦胆，所以耶稣在这一次，我们回到这个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啊。他深刻的又再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他愿意的心，因为他完全可以不尝，他是神，他预知这样东西是什么，他尝，然后他拒绝，他告诉我们，我要告诉你们，我尝了，我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做一个选择，我选择苦难，不选择舒服。好，这就今天进到我们最后一个点，为什么神要选择苦难？而这样的苦难真的是边际的，我一再讲边际这个词，就是最就 marginal 的，就是什么叫边际，就是一个书啊，边上那就是 margin， 对吧？你写字的部分是有字的，你上面下面左边右边都叫 margin， 就边上那么一点，不影响，完全不影响。我把我这个书上面边上的留白都剪了，我会影响我读这本书吗？不会的。神在这里，他接受，尝了，他接受，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实表明呢，神选择完全的苦难。阿们，他使苦难变得完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道理了。苦难还可以完全的。我只听过完全的爱，完全的恩典，完全的祝福，哦，还可以完全的苦难呢。而且完全的苦难居然是神主动的选择，这个奥秘大得不得了啊！这可是今天我们借着十字架才能慢慢明白的奥秘。这个奥秘在旧约里也讲过一次，而且只揭开了一个角。大家知道在讲谁了吗？约伯记。所以我们不读新约的福音书，我们读不懂，不能完全读懂约伯记。所以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我们要回去看约伯记，因为这是很好的一次机会啊！因为我们过了这次机会呢，我们就不知道主在苦难的心意是什么了啊！我们去读约伯记之前呢，我们还可以看看两个祷告哈。看一个祷告，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的26章的39节。 马太福音26:39，这是主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他说呢，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哦，这个很有意思了。主一开始表达他的意愿是什么？把这杯挪开，对不对？如果他一开始的意愿是把这杯挪开，为什么到最后他不选择喝那杯酒，喝那个苦胆调和的酒呢？阿门。这貌似是有矛盾的嘛？他到底什么发生了变化？注意这个祷告的最后，他讲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他讲了三次这个祷告。然后当他出了科西马尼以后，主的意思或者说当时天父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因为三次祷告除了有天使下来加添耶稣的力量，天上是没有回应的。这就意味着天父的意思就是选择苦难。阿们。如果天父的意思是选择苦难，耶稣就把这意思做到完全，这就叫完全苦难的意思。苦难本身是中性的，真正影响我们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而这关系建立在什么上面？建立在我对主的顺服上。我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你的旨意行全在我身上，行全在我身上。记住这个全字哦，不是你的旨意行了在我身上，行全在我身上。到一个程度，当我明白了以后，我就选择完全的苦难，而且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为什么这时候愿意了呢？因为我明白了父神的心，我完全按照他的心去做。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作为一个完全的神，他是预知的。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呢，他要把所有这些演给我们看。大家知道，就算耶稣在做刚才那个祷告的时候，他也是完全的神，但是呢，他要把话，我们原来解过哈，他把意思交在父神的手里，当他明白了以后，他就按照父神的愿意去行。我们也是一样的。这给我们今天的应用是怎么用呢？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来到主面前，我说主啊，我有很大的需要，我在极大的难处里面，我没有办法走出来。主啊，如果可行，求你把这难处挪走，但是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我要告诉大家，你若跟主关系很近，你一定会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主一定会告诉你个人。然后到一个程度，如果你真知道主的意思就是选择苦难的话，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拒绝吃苦胆调和的酒。这就是会比约伯更好的榜样了。否则你在旧约最多只能看见一个约伯，新约的耶稣把一切的榜样全刷新了。这就叫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标杆在哪？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我要必须告诉大家，标杆是什么，耶稣是什么，他是怎样的，否则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去，对吧？你很可能会有一颗什么心呢？你觉得苦难一定是不对的。我今天的做所有的事情啊，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要苦难。我昨天不小心把我手割了啊，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要，很疼，我要恨不得赶紧医好啊，我很难受，这是我天然的反应。我是不可能说主啊，哎呀，要不这个指头也割一下，不可能。然后我的祷告是什么？主啊，赶紧好起来，我也很多事情要做啊， 否则我手就没法洗东西了啊。这个时候我不会去想，主啊，你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就让我在这里面待一阵呢？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哦，完全有的哦。旧约约伯就是嘛，新约主就是嘛。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伯记哈，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这是一个经常被拿出来说，也经常被误解的书啊。约伯记，旧约的约伯记。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呢，我们把苦难的意义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读了啊，所以我稍微把约伯记的结构呢跟大家花个几分钟解释一下。那约伯记的背景呢，就是撒旦有一天呢来到神面前，神就说呢，你有没有看见地上的义人约伯？那撒旦就说呢，那是因为啊，你呢是用篱笆把他四处围起来啊，如果你把他的财产通通拿走呢，他就一定会用嘴犯罪悖逆。神就跟他说呢，行，那你做吧，只是不能伤他的性命啊。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安慰啊，让我们知道呢，地上发生的一切事都在主手里的。主说撒旦不能伤约伯的性命，撒旦就做不到；主说你可以伤他的财产，撒旦就做得到。所以今天你的苦难啊，是在神的掌权之下的苦难，这一点极其重要。你的苦难是在神的掌权之下的苦难。我经常用一个什么来比喻呢？叫孩子打疫苗，那个细菌是灭活的细菌，打了疫苗会发烧，但是不会死，恰恰相反，它是使你有免疫力，但你的确是往里打了细菌或者病毒的。阿们。所以神许可苦难临到我们，其实就是使我们里面有一些被灭活的病毒或者细菌，但你要知道他在掌权。但是呢，在实施的是谁啊？撒旦嘛，是不是？所以你的神学一定要正啊，你不能说是上帝在做这坏事啊，罪不出于神呢。所以今天最悖逆的一种说法呢，那希特勒杀人是因为神，那我要告诉你，那这么想的人呢，那就属撒旦的。希特勒杀人是因为希特勒自己，是因为他的败坏，但是是神许可的。很难咽，是不是？这是事实，有神的美意。不明白，我们读完约伯记就明白了。所以这点很重要啊，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今天能讲多少讲多少，不一定能讲完。约伯记很重要，对苦难的认识直接决定了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跟主的关系有多近，以及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跟主如何祷告，非常的重要。你要理解苦难的意义，所以一定要读懂约伯记，也读懂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一些事和说的一些话，你就能明白。否则他不会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可他是在苦难里啊。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神许可撒旦做这件事情，神不是被动的，神是主动的。我们在座有很多父母，你们抓着你的孩子儿子女儿去打疫苗的时候，他是不是叫的跟什么似的啊？你会因为他叫不让他去吗？不让他去你就不是亲妈，呵呵，我跟你说啊，你隔壁阿姨就算了，这时候狠得下心的就是你。你为什么狠下心？你知道不打的后果更严重。阿们。打就痛一下，不打痛一身，你就能理解神为什么狠得下心了。他必须做一些我们现在不能明白的事， 我用这句话应用在打疫苗的孩子身上，哎呀，完美，是不是？你妈必须做一些你现在不能明白的事，你若顺服呢，你就没有那么痛。其实孩子呢，没有那么痛了，是吧？他叫了，越叫越痛啊，他不叫呢，一下就过去了。我们要知道，约伯当时所受的这些苦难，是神的旨意，是撒旦的执行，撒旦在做，神许可的。这个不要觉得这个许可这件事情好像是被动的啊，我告诉大家是主动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解的时候呢，就努力想把哈这个苦难从神那里、神的旨意里撇出去，这是很糟糕的一个神学。今天有一种的神学是这样的，是告诉你呢，苦难不是神的本意。我告诉你，神苦难就是神的本意，否则你没有办法去对面对那个打疫苗的孩子说，哎呀，其实不是妈让你打的，是那个护士让你打的，这是胡说八道，那护士才不管呢，你爱打不打，就是你妈让你打的，你得搞明白，护士就是执行的，戳了一下而已，对，但是你妈说停，他就不打了。但是他说不停，他就必须得打完。撒旦干的就这事儿，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大撒旦，撒旦没什么本事的。他做那点事情，神要说停，他就做不了了。大到这个程度，所以善恶之间不是一个不停的打、不停的打、不知道谁赢的概念，你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撇除掉，这叫善恶二元论，这个你要踢到垃圾桶里去。啊，哲学里的善恶二元论是彻底的谬误，善是远大过恶的，恶在善之下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今天你要相信你的神能够保护你，手不被割到，一定可以的。所以我割到了呢，神许可的，神许可的，你知道吗？有美意的啊，我慢慢会明白，虽然我当时我很痛苦，极痛苦。你也要知道，你今天出去不小心车撞了，不要烦躁，也不要去找什么乱七八糟的原因啊，什么是不是什么哪个鬼来攻击我啊，不要去找这种原因。你要知道，你的主在掌权，他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的，精确的许可，他知道。所以这一点会给我们什么样的里面的认知呢？会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在苦难的人里面的人呢，安慰极其重要，极其重要。因为你不知道在苦难里的人呢，他的心是怎样，我们经历过的人就知道，安慰极其重要。你就知道你的神他的能力大到一个程度，他一分一秒都不出错，一丝一毫都不出错，你就不怕了。否则你不可避免的会怕撒旦的啊，撒旦不要怕他啊，他啥都算不上。我们的确是在苦难里是撒旦在攻击啊，所以这两个都是对的，都是对的。那可能呢，因着我们的罪，可能因着别人的罪啊，这不是我们要去想的。所以约伯记是唯独神的一卷书里哈，其他的地方你看哈，神都是让我们去思想罪的赦免、罪的悔改的，对不对？唯独约伯记不是。然后来了三个朋友呢，好像神学很正的，被神最后这个斥责了一番啊，让他们去找约伯，让约伯替他们献祭。这三个神学很正的同学是讲的什么呢？就叫约伯悔改，对不对？约伯记是唯一一个不是让你眼目先盯着罪的悔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苦难里首先要的是信心，是安慰。你若没有信心呢，根本不可能悔改的。就算你要悔改，你也先要有信心，前提是这个人在大的苦难里。而大的苦难里呢，最大最大的就是像约伯这样。所以我们苦难有很多种，所以我们先等会儿把这约伯记，我们等会儿，我盼望我们慢一点，我们一点点来。比方说呢，我跟人起了矛盾也会有苦难， 所以我首先要分清楚苦读和苦难啊。我再说一遍啊，所以我们要我们的神的话就像三尖两刃的刀，剖开人的心思意念啊，骨节和骨髓都能剖开。我先分清楚苦读和苦难。什么叫苦读呢？苦读是我里面的怨。苦读是什么呢？其实不是神给你的，是你自己扒拉来要喝的，这个你不能怪神。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苦读是什么？比方说呢，我跟太太吵架了，哎呀，我又想起过去他一切亏欠我的事，一晚上没睡着觉啊，我特别生气。我以前经常这样，我经常是这样，经常是这样啊。我一生气，我出去抽烟啊，不得救的时候就这样啊。这叫苦读。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没有意义。这个不叫苦难，这个你不能应用约伯记的啊。这个东西你读，然后你这时候要是真理，你要用对真理啊。然后你在苦读里啊，我在抽着抽着烟，我去读约伯记啊，这越读自己越像约伯，这个没有用啊，这个经文应用不在你身上。这不是苦难，因为神说我没给你啊，你为什么喝的一包子劲在那儿？这个应用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应该是六章的叫什么？我们看一下啊，马太福音七章啊。马太福音七章，七章三节啊，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你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你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这是应用的经文，就是你赶紧先把自己眼中的良木去掉，你就没有不平了啊。所以我们当在关系里哈，进到一个苦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只需要把这杯苦水放下就可以，这个很简单，因为你不需要端着它。所以我们大部分时候其实在苦读里，但是我们真的有一些时候是在苦难里。我就开始举例子哈，苦难的来历呢，一般什么的，可能是我们原来罪的后果。比方说呢，我可能原来一直抽烟，到一个最后呢，可能重的咽喉炎啊，这个后果会一直在的啊。那每次痛呢，是这个是苦难的。那苦难还有什么呢？别人罪的后果，比如这个希特勒逼迫，这个对。然后你出去被人打一顿啊，车子被人撞了，这都是。这里面你就会开始看见呢，它开始有层级了。所以你应用苦难的时候，你要先分辨哈，你是不是在苦难的环境里。这个时候你不用去管这个原因了，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你再去纠结原因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神一定会带着你哈，已经在这个时候呢做了悔改的祷告的。就如果你真是有罪的话，比方说呢，我就是因为以前喜欢抽烟，其实我信主以后，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这事，我搞成这个后果。是我自己的责任了，我已经把烟戒了，或者我已经恨恶这样东西，这是已经做过的事情，所以这不是约伯记要去做的。所以约伯记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来看事情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在苦难里他开始分级了，这是在基督里啊可能是最深的功课了。为什么我们要借着福音书呢？我们把这个讲完，因为这个太宝贵了。我们在座的不单是有的没得救，我们在座有很多已经得救了，而且很多得救很多年了，所以越得救长时间的这样东西就越重要了。因为你要知道主带着你呢，他一开始你总是在跟罪的这个悔改和从罪中走出来在做斗争啊，你慢慢慢慢的他会给你加苦难的剂量，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亲身的就是这一个原因啊，你不是领养的，你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他爱你，所以他会给你加剂量。约伯是剂量加到人里面最大的，再大就是耶稣了，真的是大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所临到的事哈都是偶然的， 所以很可能这件事会是什么呢？你可能什么也没做，但是你的家人就因为你信主而逼迫你，这就是苦难了。有没有这事？我们常会碰见，对不对？你可能也的确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家里有病人，病得很重，或者呢父母要过世了，这些都是苦难，或者你经济上有大的困难，这些全都是。所以换句话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苦读是我们很多的一个来源哈，苦难也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祷告的触发因素。你在苦难里你就会要去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会对苦难的认知，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祷告。阿们，对吧？你或者你会像这个某一种的神学，就是你总是叫主把这苦难拿走，或者呢你会就像另外一种神学，你总是觉得好像是不是你有罪，还没悔干净啊，都是有问题。所以我们要首先知道呢，当我们来到苦难面前的时候，哪怕你的程度很轻，你已经进到了约伯记可以应用的范围了。哪怕程度很轻，你不一定非要等到一个程度，什么我什么儿孙都死了，财产都搞光了，身上还生疮了，这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的。但约伯很可能是100，你可能是1这个程度，没关系，1你也已经开始可以进来了。好，我们来看啊，约伯是怎么做的啊？第一次呢，神做完以后呢，啊，神许可撒旦做完以后呢，约伯怎么样呢？20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1章20节，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啊。约伯记1章20节，这是约伯的反应啊。第一次拿走他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因为段落很长啊，我不就一个个读哈、啊。拿走了他的钱财啊，注意啊，这很重要，约伯记很重要，拿走他的钱财。第二拿走他什么呢？拿走他的儿女。钱财儿女，我们身外之物全部没了，全部没了哈。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苦难呢，越接近我们，对我们的影响是越大的。钱离我们的程度呢，其实没有那么，还没有那么近。离我们最近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健康，是我们的健康。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呢，在地上神的爱体现在哪？真正经历在健康上啊，就极深苦难的人呢，毕竟是少数。神真的很有怜悯，真的很有怜悯。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你可以去医院的重症室啊，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而且这样的健康呢，外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来经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比如说动过大手术的，比如说真的经历过在病痛中极深的疼痛的。癌症又不一样的，我不是医生啊，我大概听说过，比如说像胰腺癌就是所有癌里最疼的，巨疼无比，骨癌又是一些癌里最疼的。所以你知道，神借着约伯啊留下这篇东西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结果，今天我们可能讲不完，就是当我们讲到最后，看见约伯在20几章最后的29、30章的那个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啊，和神的回应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最最深的苦难里面，我们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当我们还没有变的时候，是苦难的级别还不够。我呢，如果约伯受的是100的话呢， 我的苦难大概0.1，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就变成约伯那样的人了。约伯在100的时候变成那样的人。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约伯在第一次的试炼里面，他没有变。这就是1章20节，他说什么？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非常著名啊，大家都可以去记下来啊，这非常正的认识，非常正啊。大家不要攻击这句话，我听到有的是在攻击这句话，说这个话不是神说的，所以不对啊，这是胡说八道啊。这句话是非常正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对的。耶和华是会收取的。我就问大家，孩子是你生的吗？是的。如果你觉得这个玩具对他不好，你会怎么样？你会把它收了。我们多少有玩游戏上瘾的孩子，我们在座的父母有没有收手机的？收的吧，收的。你不收你可怎么行呢？他一看了通宵，你肯定要把手机收了。所以赏赐的是爸，收取的是妈，父母的名也是对孩子好的，道理是一样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在这里还是非常敬虔的，他还是那个把自己交给神的约伯，没有变呢。好，第二次攻击他是怎么样的呢？第4节，撒旦回答耶和华啊，神又跟撒旦说啊，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啊，我的仆人约伯非常正直啊。撒旦就说：好，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然后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很有意思啊，2章4节到6节啊，2章4节到6节，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开始要触到自己的身体了。我是个比较怕痛的人啊，真的比较怕，所以我很清醒的认识自己啊。我常跟神祷告说：如若可行，求你让这不要临到我啊。对，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个软弱在哪里，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清醒的认识自己，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事临到我，我不会有什么。我告诉大家，不是的。约伯所受的苦啊，你可以看第7节，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比你一般的病啊还要难受在哪，你知道吗？它会带来羞辱。今天我得个癌，我哪怕去动个手术，我都没事，是不是？一堆人看我呢，啊，大家还带苹果来看我，带水果来看我。我得个毒疮试试，啊，而且这是极疼的。因为他要拿瓦片刮呀，因为约伯在后面讲啊，就他的心收了口又裂开呀。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病，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2点，是撒旦干的，是神许可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怨神啊，我们在苦难里到最后就会怨神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就像这个打疫苗的孩子，没准会踢他妈一脚的，会踢的，他很疼，不但疼，他过2天还会发烧，有可能的。这就是打完疫苗的后果，在当时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的。我们在座的只要在现在在苦难当中呢，就能理解我这句话，是很难受的。也许不是你自己的身体，也许是你最关心的人，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心从他身上挪走的，他在极大的苦难里，你就跟他一起苦难，没办法的，你就很痛苦啊。比如是你的孩子，比如是你的配偶，是你的父母， 没有办法，很痛苦，你就理解这痛苦啊，你就没有办法，因为你在那当你没有任何的出路，你站在约伯的角度，他很努力在想为什么，对不对？我昨天我不小心手割到了，我知道我是不小心，没什么为什么。那如果我再像约伯这样的苦难里，我就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临到这些？然后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什么？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也是比较痛苦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你特别需要安慰，在苦难里，能理解吗？我不想去定这个妻子的罪哈，我能理解，因为这个妻子的孩子也死了。阿门。你以为约伯死的那几个孩子是约伯的，不是他老婆的吗？我没有说神做错了，我只是在说呢，他的妻子的信心根本和约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他妻子老早就已经弃掉神了。他妻子很可能是愿意跟随神的，但在神第一轮的试炼里面就已经投降了，不干了，这个我就你反正你想干啥干啥吧。我跟大家真实讲个见证，我们的长老啊，我们有一个从我们这边拆出去的弟兄，他的孩子呢在小的时候手术可能出了问题，然后眼睛瞎了。那个时候呢，孩子出事的时候他正在讲道，孩子出事的时候他正在讲道啊，服侍神哦，不是因为罪哦，孩子出事是医疗事故哦。然后在极深的痛苦里啊，他就跟神说啊，如果需要这样才能服侍神，我都不想干了。能理解吗？能理解，阿门。可是你自己生的，所以大家不要责怪约伯的妻子，他的孩子已经死了，死光了，没留一个，钱都是次要的。我们在座的哪一个说钱丢光了？那已经很少了，丢光了，孩子还没了，亲人还没了。他背逆神，不能说对，这是我们都会进到的情况，不要责备他，想想自己。所以约伯是很不容易的，约伯的信心不是一般般的大，告诉大家，第一轮他依然说收取的是耶和华，施舍的也是耶和华，他能说在他最极难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因为已经弃掉神了，就来指责他，他怎么回答的呢？第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注意约伯怎么样，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神学很正啊，他说我从神手里得福也从神手里受祸，对的，这个祸是神旨意给你的，没错，虽然不是神做的，但没有神的旨意，撒旦一根针都扎不到你身上。他依然信靠神，绝不以口犯罪。什么叫以口犯罪？就是我若说主啊，我不干了，这事我干不了了，这就以口犯罪。或者说主啊，凭什么？为什么我临到这些？这不公平啊！我看那恶人做那么多坏事还吃麻麻香的，这叫一口犯罪。我甚至像约伯的妻子那样跟别人说，哎呀，没不用信了，没用的，你看我就是个典型的反面例子，我信到现在搞成这样，这叫一口犯罪。 信心呢，就是我们在苦难里熬炼出来的果实啊。大家记得，就是在苦难里熬炼出来的果实。今天时间原因我们讲不完，这个很重要，盼望大家下一次可以继续回来听啊。我没办法再往后讲了，我大概讲一个结构啊。后面的约伯，你可以想一想约伯的层次啊。先是第一层的打击，他没有犯罪。第二层的打击，他又没有犯罪。他最近的妻子开始指责他，他还是没有犯罪，他也没有定他妻子的罪，他是非常在主里的。这时候神又差了三个好朋友来啊，我们人生都有很多好朋友啊，好朋友是在你关键时候来帮助你的，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呢，好朋友是在你关键的时候往你伤口上撒盐的啊，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是罪人，他不懂。所以约伯最难的时候呢，是在这三个朋友跟他的那番对话里，约伯的灵完全被激动了，他终于一口犯罪了。到那个时候，神的目的就达到了，神开始在约伯的生命里做那最美好的工了。这是神最终要做的事情。这件事之前的约伯和之后的约伯会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约伯。他不但看见了神大的恩典，他更看见了自己里面真正的本相，他更看见了信心在苦难里熬炼出来的宝贵。他学到的功课可不是平平常常能够学得到的。读经祷告非常重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神若给你一些苦难的环境，我要祝贺你了，因为你开始得到一些比读经祷告可能更宝贵的东西了。约伯可是读经祷告的哦，虽然他当时没有手上这本圣经，那我是知道他对神的认知是非常清楚的啊，因为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必定在末世站立在地上，这种认知那个时代是有几个人有的。我知道我的皮肉必灭绝，我在皮肉之外必得见神，这种认知那个时代是有谁有的？约伯可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他读经，他祷告，他做神要他做的一切事。但是当他没有苦难的时候，他跟神的认知依然进不到血连结的那个层面，这就是十字架给我们的意义了啊！求神带着我们真的明白十字架有很多的意义啊，我们知道是救赎啊，是爱的表达，这些全都是，但我们已经各种的课里面讲了很多了，但是十字架里面透露出来苦难的信息是非常宝贵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关于苦难宝贵的真理啊，也谢谢您带着我们在生命中给我们安排的一切苦难的环境。父啊，当我们在这环境里的时候，求您让我们想起您在圣经里的教导，想起约伯，想起拒绝苦胆调和酒的主，想起您在苦难里愿意给我们的美好的旨意，想起如金子般信心的宝贵。父啊，求您坚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